今天跟大家去讲这个的、分享的圣经是在箴言书里面。刚才主席就帮我们读出了、这段的圣经。我想这个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在这个诊所里面呢看到一段的、说话。咁麻烦咧，我哋嘅同事俾我个 part 帮我睇下啦。呢段咧称之为麦克阿瑟将军嘅祷文，可能好多人都好熟悉，系一份几语重心长嘅一份训练孩子嘅说话。我第一次睇段嘅说话嘅时候咧，系喺间诊所，当时我抱住我女去睇病，去发烧。尝试下，想象下，当你带住你嘅儿女病紧嘅时候，佢病唔系你病，去到诊所，你见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有啲咩嘅体会咯？麦克阿瑟将军嘅祷告，佢咁讲：主啊，教导我嘅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恐惧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日落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中之下，使他学习在风暴中跌站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能够勇敢自持。求你让他有一个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习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赐给他谦虚，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的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门。我第一次看段的这样的祷文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女儿发烧，有时想得悲观一点，生命有时好像很无常的时候，养不养得大都是一个的很大的问题，何况在一个养育一个儿女的时候，你要花很多心力去抚养她，培育她成才，不单止努力，还要用心。这个祷文给我很多的反省，很多感慨，教仔女真的不简单，不过在教仔女之前，其实学会教自己都很重要。今天尝试跟大家一起去看这段的箴言的圣经。箴言书被称为圣经里面一个的智慧书，而其中在第一章至第九章里面，整个箴言就布置了整个智慧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介绍。第一章的一至七节里面讲了一段很重要的智慧的箴言的开始和缘由，而第一章的一至七节里面最后是第七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成为了这个段落的结束，而引发出跟着随后的一连串的教导。一章七节里面就讲了一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粪秽。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刚才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祷文里面都有类似的说话，他说祈求他的儿子认识神就是知识的开端。圣经摆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开场摆在这里，敬畏耶和华。有时候 我哋会问点样成为一个智慧人，或者点样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学才干嘅人。但系圣经俾我哋提醒嘅一切嘅开始，其实就要喺敬畏耶和华呢一个嘅提醒上面。点解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呢？开端嘅意思，本来嘅意思就有一个嘅基础，首先嘅意思。即是说其实我们首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去处理或者去掌握我们的学识。敬畏耶和华就是这份的态度，教导我们怎样我们掌握我们的学识。人的学识，人的智慧，其实呢可以这样说，很在乎你怎样运用。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很明白叻的人所做的事情，如果去行于善的方面有很大的好处，相反去行于恶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绝不简单。很简单一个例子，两年多前的三鹿奶粉的事件，这个三聚氰胺的奶粉绝对不是我和你这些很简单的凡夫俗子可以想到出来，这么高尚、这么高明的，不是高尚，这么高明的手法，绝对是一些很有才干、很有学问的人。这些就称为有学识的人，不过他们不是有智慧的人。在圣经里面形容这班人是愚妄的人，他们是自我的人。而今天圣经教导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要做一个智慧人，要远离罪恶，要离开罪恶，才能够称得上为一个智慧的人。而离开罪恶的基础，正正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在整个八节至到第十九节整个经文里面铺排了三个段落，而三个段落里面在当中都用了我而和不可一个教训的格式来到分作三个段落。当我们去看三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整个家庭教育的一个的好明显的教所谓叫格局。我们先看第八节第九节，第一个我儿就出现在这个当中。两节的经文里面，第八节用了一个父母亲的教训作为开始，而当中就有一种成全一个家庭的教育，一个祖宗训示的意念在当中。即是说一代一代地将祖先的教训、父辈的提醒传下去。这样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提到的父亲的训诲和母亲的法则，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认识一下这两个字本身来讲有什么意思。如果从中文国的基本上的文法来讲，或者文字的意思来讲，其实很相似，训诲和法则。但是希伯来文在运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就有明显的分别。吩咐和法则，前者是讲从人而来的吩咐和说话，而后者这个法则是我们经常所熟悉的个同样的字，就是 Torah， 就是这个字的律法的意思。讲到律法的时候，就讲的是从神而来的律法。或者你会问，在经文的叙述来看，好像似乎将神的律法是不是由妈妈来去教给下一代呢？的确没错，经文咁讲，不可离弃你母亲嘅法则，即系话其实神嘅律法系由妈妈嚟到承传落去嘅。喺犹太人嘅传统里边，孩子嘅教导由妈妈嚟到亲自嚟到去执行。咁样，爸爸有咩角色呢？或者我哋先停一停喺度谂一谂。在犹太人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肯定来说，我们都知道是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是一家之主。我们看了箴言书的时候，去到结尾就知道其实妈妈很辛苦的。上个星期上一次的母亲主日，牧师就讲了妈妈不易做。今天我就讲爸爸又有什么角色。当然了，男人之苦或者爸爸之苦就尽在不言中了。爸爸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个一家之主，同样去对这个做仔或者做他下一代的儿女的教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他的角色不单止是妈妈 传授这个的训示那么简单。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父亲的说话，父亲的训诲，绝对不会跟神的律法相违背。不过如果从写作技巧来看，父亲的训示在先，妈妈的教导在后，如果妈妈的教导是神的律法，很肯定地看到妈妈的教训是，换句话说，是神的律法比爸爸的说话更有权威。因此爸爸的训示就成为了做仔女的要听妈妈教导的一个指引。爸爸说，这里在圣经，在这个第八节里面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两种有相同语意，即是两句相同的说话的意思，就强化了这个中间那个重要的意思，意识就是说你要听神的说话。第八节的家庭教育正正就在这句说话里面很明显地将个焦点摆在神的律法上面。而第九节里面出现了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两种外在的饰物，而当中用这两种的外在饰物的用意是强调了分灰和法则对人的意义。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都是外显的物件，戴了上去就好像今天你戴着这些正版的 LV， 因为有些翻版的 LV， 正版的 LV 穿着一对成千元的皮鞋，一套很名贵的西装，这样很有自信。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本来就表达了一个人的身份的高尚，不过作者在这里用意其实就提醒我们，其实智慧那个宝贵之处，这些外显的饰物无疑给人一种很有信心、很有地位的感觉，或者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言，我有这么着得起这样的装饰，即是说我有这么上下身份。当你留意一下在我们身边的人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就是一种无声的表达，向你宣示着他自己的身份。箴言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他知道有什么可以令人充满自信，在古代日子是这样，在今天的社会同样都是这样，人靠衣装，这个是少不免的一个现实。所以他在这里来提醒读者，智慧才是我们最值得宝贵和最值得重视的一个价值。我们要因为有智慧而感到自豪，我们的自信是建基于智慧，而不是建基于 在那些外在的华冠或者金链上面。如果你们记得刚才我讲过箴言一章里面的第七节有个很明显的教导，提醒我们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这样我们的身份和地位那个定位就在于神的肯定，而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少的财富。箴言一章九节的教训正正就是强调了这件事，它延续了第七节里面所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训诲。留心的说话就是不要做一个愚妄的人，蔑视了神的智慧和训诲。所以我们要以得着智慧是我作为我们身份的象征，我们以得着智慧是我们人生追求目标。换言之，你宁愿要做一个智慧人，而不是做一个富贵人，才是一个真正或者是正确的选择。八至九节这个小段落反映出来的图画，就好像一个的年轻人，他将要出门了，他要展开他的新的生活，可能去读书，可能他要做一番事业，去到社会来去见世面。而作为父母，在这时候对着他的仔很猪般的很着紧他的，很多话讲，很语重心长来提醒他要怎样来去处世，怎样来去安身立命。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挑战，做爸爸的绝对会很着紧， 面对着这个周围很多的引诱试探，做母亲的也都绝对不会放得心。一个正确的立身处世之道，也都是正正是这个年轻人要掌握的。而在这个情景之下，由他的爸爸妈妈来到去表达出这种的教导，或者表达出这种关怀的时候，正正就是一幅的家庭教育的一个的图画出来。而第二个段落十至十四节里面，就出现了第二个我儿。这个段落由引诱作为一个主题，做父母的提醒去做仔的，你个初出世面的青年人将会可能将会遇到很多的引诱和试探，在这个时候他未必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坚持的能力，或者叫做定力，来到面对着这些来自他身边的朋友的怂恿，或者一些恶人的怂恿，很容易就会做了一些愚蠢的行为出来。轻则会带来一时的伤害，重则会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或者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往往就看到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类似的新闻。父亲就是这样的前提之下，提醒这个年轻人不可随从，不可随从恶人。而恶人的要避开恶人的想法，要避开引诱，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要引诱。引诱这个字本身本来有可以有正面的意思，但一般来讲在运用上面我们都觉得是带有贬义。首先我们意识到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被人成功地引诱去做坏事呢？我们尝试从经文中来到去认识一下这个引诱的重点。我们看看十一节里面恶人是会怎么说呢？他说你与我们同去，一开始就用一种好令到对方能够有这个的亲切感的，大家认同的，你与我们同去。恶人的手法首先是邀请你一起去参与，表示大家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共同进退的，正所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然后就提到是成事之后的好处，在十三节里面讲，我们必得各样宝物装满房屋。换句话讲，你身边的朋友跟你讲，喂，我们一起做啦，做完之后一起有好处。这个这样的逻辑或者这个这样的方法，往往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年轻人落入这个的麻烦或者这个陷阱当中。十四节重复了共同进退的团队意识，你只要有一班人在一起，事情就顺利的了，有本有好处，正正就是很多今天年轻人所追求的生活写照。有本嘛，我们一起去，所谓叫做同声同气，就这样意思。经文中的恶人把握住年轻人的心理，也正正是年轻人的需要，他们需要有同伴，有认同。一旦在朋辈中感到被接受的话，被赞赏的话，就会沾沾自喜，就很投入了，很容易呢疏于防范，试一下啦，没事的，不怕的。正正就在这里将自己的判断能力，甚至乎那个对错的是非的能力都完全放低了，失去了自己的原则，只是想到有什么好处，就是这样就中了恶人的计谋。不过另一个事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就是恶人有没有办法认得出来呢？恶人有没有个样子呢？我相信你心里面都很明白，哪有可能知道恶人的样子是怎样呢？可能越恶的人的样子就越善良。这样我们怎样可以避开恶人的引诱呢？既然看不到样子，我们就只能够靠另一样东西了。箴言诗的作者在这里给了我们很清楚的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恶人的心思是怎样的。在十一节里面展示了他们的计划，他们想什么呢？他们要做的就是埋伏流人之血，遵服害无罪之人。两个短语的意思反映了他们要伤害别人，而且是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夺取一些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谋财害命。 换言之，他们所做的就是要伤害别人，攞人哋嘅嘢。十二节形容他们的行为是非常之严重。经文里面将他们的行为形容为好似阴间咁样。阴间是一个好恐怖的、好可怕的一个形容。他们将无辜人忽伦吞了。忽伦这个字本身就说好快脆啊，好一个叫做即是怎么说呢，吃雪糕你们怎么吃法的呢？有些人一啖就吞了，有没有的？其实后生的时候好爽快好痛快的嘛。就是一种好痛快的感觉，一啖吞了下去就叫做忽伦了。一啖吞了下去，恶人的心思意念，他害人的时候就是一啖吞噬，毫不保留。做完这件事之后，十三十四节里面还将了就摆了他们的目的摆出来。他们的目的就是将所掳来的装满了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一幅同流合污的图画。做完之后大家有好处，大家去分。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看，要分辨哪个恶人，其实只要听下他说什么，他教你做什么，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恶人。或者这样说，我们不能够以貌取人，不过听其言知其行，从他的言行我们看得出他不是一个恶人。我们对着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所谓叫做在圣经里面的恶人，的确不能够靠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一般的法律的常识来去判断。所以箴言书摆了一个很重要好清楚的原则在当中，敬畏耶和华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不是用法律标准道德观念来看一个人，而是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训去看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恶人，或者是圣经里面称之为的愚昧人、愚妄人。圣经强调了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分配。愚妄人蔑视智慧和分悔。愚妄人的意思就是他们自我自大，妄自尊大，不将神的律法，不将神的教训放在心里面，或者这样说，无法无天，自以为是的人就是愚妄人。圣经提醒的正正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恶人，不在乎于他今天我们用，不是在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我们法律的要求，而在于圣经怎样看他，他是不是一个如恶人。十五节第十九节出现了第三个我儿，在这里出现了不要和不可这两个字，不要这个字。十五节里面一开始就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这个不要本身就跟这个不可其实同一个意思。换言之，这一节和第十节的语气是一样咁重要。前面一段是教导儿子去防备引诱，而在这段的段落重点是对这个儿子展示出恶人的下场，令到做儿子的有所警觉。在整个文句结构里面来看，十五至十九节这段落和十至十四节的段落是相似的设计，都是用我儿和不可作为一个教导主体内容的框架。前者是不可跟从，而后者是不可同行，两个主题都有相似的意思，但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到演绎。前者是从辨别的角度来看一个恶人，而后者是从结局的角度来看一个恶人，他给我们去先了解这个他们的心思和用意。首先甚至是一个很强烈的教训，不要与他们一同行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有同一个意思，两句有同一个意思，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到重复的说话就强调了今天他想年轻，这个年轻人要学的东西。做父亲的突出了恶人的下场，因为他担心他做儿子的会报这些恶人的下场，因为这个是关乎这个年轻人的性命， 关乎呢个年青人嘅前途。十六至十七节形容恶人面对住自己嘅恶行不以为然，甚至乎觉得冇咩特别唔妥，毫无危险，毫无惧怕。经文中就讲到用咗一个嘅形容，好像飞鸟，网罗设在眼前，认得躲避，就系呢个意思。虽然面对住危险，仍然向前冲，结果会点？或者呢种虽然面对危险仍然向前冲，会唔会就系而家一般人年青人嘅写照呢？甚至乎可能系我哋一班成年人嘅一个心态，搏一搏啦，不顾后果嘅结局会系点？作者喺呢度提到一个好重要、好严厉嘅事实，就系、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十八节里边再用上重复嘅语句方法，表达咗呢个严重嘅意识，同时亦都回应咗十八节里边恶人嘅计谋嘅下场就系灭亡嗰个嘅重点。十九节同样将嚟咁回应咗十三至十四节，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成为咗呢个争段落嘅终结。做父亲嘅将一个结局好明显嚟到去摆喺做仔嘅面前，目的系让佢有所警惕，要佢小心嘅去选择，否则后果严重。当我哋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有冇留心到喺呢第三段经文里边同第二段嘅关系？前面讲咗恶人嘅计谋，后面嗰段讲咗呢个嘅下场。整个经文就将呢幅家庭教育嘅图画摆咗喺我哋面前。箴言书嘅作者以父母亲嘅教训嚟到去讲出判辨善恶嘅重要，因为是关乎一生的前途的事情，错误的选择的确会带来终生的遗憾。或者最近报章的新闻讲过年轻人暴毙的消息，可能都给我们一些提醒，一些反省。下场就好像箴言书里面所讲的自害己命。当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圣经提醒的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相信做父母的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教好我们的仔，甚至乎我们没办法永远在身边教好我们的仔女，他做每一个决定不会问过我们，甚至乎我哋都唔可能睇到佢每一个决定之前嘅情况。不过作为做父母嘅，或者作为做老师又好，作为做一个指导嘅喺小学里面教导嘅职位职事又好，我哋可以做嘅其实只能够讲一个佢可以一生受用嘅原则，俾到我哋嘅年青人，俾到我哋下一代有所依靠，来到去判断是非对错。这个原则就在箴言书里面一章至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蔑视智慧和粪秽。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是最重要的首先的态度。箴言书既然凸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讲有什么意义呢？箴言书俾父母亲喺家庭教育上面嘅角色有咩提醒呢？我哋好明显睇到，今日年青人需要成年人嘅指导，或者呢个做父母嘅都好能够明白呢句说话。我哋今日嘅后生仔，我哋嘅仔女，的确我哋要跟得紧，跟得唔紧呢，就好多麻烦嘅嘢。小则就可能挂住打 PSP， 轻则做了很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PSP 做父母来讲呢，可能将它演绎为 Please stop please， 请你停一停，麻烦你。我们懂得跟我的仔女去讲，懂得跟他沟通，告诉他怎样来做一个正确的人生。不过事实是怎样呢？事实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不是那么顺摊，那么容易听你说呢？很明显不是。 一代的年轻人似乎比我们上一代更加不愿意听我们长辈的教训，说我们过时，说我们追不上。是不是真的我们所教的东西不过时，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我们不明白他们的心情呢？或者是不是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反省一下他们不愿意跟我们听我们说话背后的原因？我自己有个很深的体会，当我教我女儿，我说星期一至星期五不要看电视的时候，她就会说可不可以看新闻啊？我可以。然后呢，当熄个电视机之后，妈妈要 relax 的时候就问妈妈又看电视的，当见到爸爸开电视的时候，你又看世界杯的，那问题在哪里呢？我想除了父母亲的言教之外，身教更加重要。当我跟他说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不要看电视的时候，我想首先要做得好的是我自己。身体力行的感染比起我怎样来到说，怎样来到去演绎更加重要。当我们要求我们做仔女的好好做好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问自己，我可不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当中有一条对父母亲的要求是这样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讲，他说不要在孩子面前讲了一些我们不能够承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能够兑现的事你不要讲，这样会引起做仔女的对你的不敬。你明白个意思吗？当我们用圣经的教导作为原则去教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我们是不是对自己、对神的吩咐、对圣经的吩咐教导都是这么真诚地来跟从呢？或者这么讲，当我们教我们的子女的时候，要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苦心自问，我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今日父亲节，今日讲的主题就叫做男儿当自强。男儿当自强的主题不是叫你想起黄飞鸿。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小时候听粤曲，我听粤曲的。其中有一段有这样，即是内容是这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时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做爸爸是谁，那是麦炳荣，在唱这段戏，很有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大就记这些旧东西就容易扑一声弹出来，新的记不到。一段很深刻的一个的说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讲的就是爸爸来到鼓励做仔女的努力读书成才，一个父亲的叮嘱，一个家庭的教育的图画，正正就是今天箴言书里面给到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画。当今天做父亲的要教仔女的时候，首先的就是我们要自己自强不息。当我们说神的律法、神的吩咐是很重要的时候，首先做父亲的你和我都要好好做好自己的本分，谨守遵从神的律法、神的吩咐，成为你儿女、成为你下一代的榜样。愿神赐福他的说话，我们一起来祈祷。